兄姊妹所唱的，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那么我们的神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得着人来归向他，好不好？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展现感谢赞美你。主，你所赐下的何等大的恩典，主，让我们在这数千年之后的人，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蒙救赎，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你的宝血，我们得洁净。主，是你自己舍命成为赎价，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主，虽然我们常常眼睛瞎了，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的心灵常常关闭着，主，我们看不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当主你来到这世间，为的就是要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主，你甚至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的罪，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主，为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主，今天也愿你藉着你自己的话语，藉着你成功的救赎，主，再次的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得着福音朋友来归向你。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来被高举。主，愿你自己在这里再一次的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想，上个月我们刚刚过去了一个复活节，那么大家想必在复活节的假期应该都是有个很好的休息。那么在这个复活节的假期呢，我们刚好有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一同能够去到外面去有一些的活动。我想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复活节的假期都有一些的活动。那么其实亲爱的福音朋友，你们想必也经常有享受在这个西方世界这个复活节的假期。那么你们是否知道这个复活节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其实上次我的弟兄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的事实。那么你知道在这个复活的这个喜庆的日子，那么之前发生了什么事？那既然说到复活，那必定就曾经有一个死亡发生，没有死亡就不会存在需要复活的事情。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复活节的第一天呢，其实就是一个受难日。那么这一天呢，在这里就被称之为 Good Friday。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受难日又能被称之为 Good Friday？ 那么当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其实很感恩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能够跟孩子们一起去度过这个复活节的假期，让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是这些小孩子们，我们在外面的三天里面呢，三天的晚上，这些小孩子们都聚集在一起，能够唱赞美诗。其实是给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一些很大的安慰，就是说你看到孩子们如果能够被神光照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喜乐是可以发自内心的。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当你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不是源自于我们活动上的一些乐趣，也不是源自于我们感情上的这一种的熟悉，其实我们的喜乐乃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都完全源自于他。那么在那个受难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接下来请大家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路加福音的23章32节到39节，那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我就请弟兄先起头念，然后接着是姊妹。路加福音23章32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好不好？我们把后面四节我们也一起念一下。路加福音23:40-43。路加福音23:40，请弟兄先。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第二处圣经，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念，是在路加福音的18:31-33。耶稣带着12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复活。”那么这一个事呢，其实就是耶稣所说的，他那一天呢，他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他身上。那么那个受难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事，在这里有一个片段。那一天主耶稣被人带到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那么当时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被带来，要在那里被钉十字架。那么耶稣那一天被钉十字架，其实来说呢，是一个突发的事件。而那两个犯人呢，是在当时是已经预定好要被官府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么耶稣是在那一天的前一个晚上，是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所抓捕，然后呢，他们匆匆忙忙的就去审判他，然后到了受难日那一天呢，他们把他带到官府，就是当时罗马的总督府，就是比拉多的那里去受审判。那么经过这个的审判呢，其实比拉多本人是没有找到他所犯的任何罪状。然后比拉多呢，又把他踢给当时的在犹太地做王的希律王，然后希律王也没有查问出任何的罪状，然后又把他送还给比拉多。然后比拉多呢，他当时的话，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罪状，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包括一些犹太人，他们就定义要把主耶稣处死。那么其结果呢，就是比拉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就把耶稣和那两个犯人一同的带到了独楼地去处死。那么什么叫独楼地？独楼地在拉丁文里面呢，它意思就是头骨之地。那么这里所用的是拉丁文，在圣经别处呢，它叫做格格他。那么格格他是希腊文，它意思是呢骷髅之地。那不管是头骨还是骷髅之地，那其实就是一个处死犯人的刑场。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如果说是你5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没有见过刑场，因为在现代处死人基本上是不允许群众围观的。那么在当时就不是如此，当时的官府，古时候的官府处死人就是特意要给人看的，为的就是要震慑罪犯， 然后呢要给他们羞辱。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到独楼地，其实就是想要明明的羞辱他，然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旁边又钉了两个犯人。那么这个十字架是现在已经不再看见的一个刑罚。那么如果你对十字架的刑罚没有了解的话，你会觉得似乎这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处死人的办法，但事实上来说，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恰恰相反，它给人的不是体面，它给人的是无尽的羞辱，从身体上和心灵上去摧残那个人。那么这个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是死刑，就是公开的把犯人钉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那么罗马政府常常把这些造反的人或者是犯了死刑的人，要么就是钉在高处，就像这里的独楼地是一个山坡上，就是为了让众人看见，或者是把人钉在一个官道的两旁边，就是罗马有很多的官道，你有听说过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就特意把这些犯人钉在路边让人看见。那么其实十字架的刑法一点都不文明，因为受刑的犯人必须是赤着身子被钉死的，而且这个酷刑比之其他的酷刑更加残忍。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是双手被钉在木架上，然后脚又被钉在木架上。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年过中年啊，可能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啊，我能够用手把自己悬挂起来一点不吃力，但是十字架上整个人的重量的挂在两手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我曾经试图做过一个单杠的拉起，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一个都做不起来。那么其实有人曾经挑战过人在单杠上悬挂的时间能有多久，那么其实就算是受过训练的健身教练，他的极限大概也就是两分钟左右，那普通人能够达到60秒的就算是合格了。所以你想想看，当你的身体整个重量被悬挂在手上的时候，它的拉扯力是多么的大，然后你在上面的感受完全跟在地上完全不一样，你全身的重量都靠你的两个手上的钉子去拉扯，那么这是一个极限的拉扯，而且手和脚都被钉的时候它是不能动的。也就是说你想，就算是你出汗你擦不了，就是算有蚊子有苍蝇在你头上脸上飞，你没办法驱赶，那我们更不要说其他的那种的痛苦，那个肌肉拉伸的痛苦是你无法想象的，它影响你自己的呼吸，而且你会因为呼吸不能够正常，你会缺氧，而且你在上面的话也不会有水喝。往下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甚至在上面说我渴了，所以你缺氧也没有水喝，那实在是一个很残酷的，那个滋味只有被挂的人他自己才能够有亲身的体会，这是一个何等的痛苦。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他为什么愿意为我们承担这样极大的痛苦？而且挂十字架上他跟其他的刑罚不同，其他的刑罚你在你比如说像砍头啊，或者是别的刑罚，或者枪毙，其实都是在短瞬之间这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痛苦，但十字架上不一样。正常的来说，一般情况下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仍然能够存活3天之久，那么这3天你所受的痛苦是一天比一天更加残忍，所以这个是一个明明要羞辱人的刑罚。但是在这个死亡之地却有个奇妙的事情发生。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的是要赐给我们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刑场上，你可以看到死亡和生命的并存，一个绝望和希望的并存。那么死亡是人犯罪所带下来的，那么生命呢，就是这一位耶稣，他为我们缘故，他被钉死而带给我们的。绝望呢，也是因为人犯罪，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暂且也不论你明不明白这句话，但是我想不管你相不相信耶稣，不管你信不信神，你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这句简单明了的话。因为没有人否认一个人的生命的终点就是死亡，不管你有曾经的多伟大，也不管你是否是很渺小，不管你只存活了一天还是你存活了100多年，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十字架上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里面，一个死亡和生命。然后这个生命的源泉，这个永生的源泉，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他是怎么样去做的呢？那么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官府就把两个犯人，那确切的说后面的经文说到这是两个强盗，一个挂在他的左边，一个挂在他的右边。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些官府出于何种意图要把两个犯人挂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因为他们明明的知道耶稣基督他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也没有人能够确实的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他有罪，但是他就偏偏这样子悬挂。那么其实如果你懂得，或者说是你认识基督徒曾经跟你说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虽然他们这样子做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但是这明明就是应验了神所接着他的先知所预言的这位耶稣的故事。那么神曾在耶稣基督被钉死的700多年前，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接着一个先知也说到说，这位先知就是以赛亚，他在他的以赛亚书的53章12节说到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这是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神所预言的这位耶稣，他在这个时刻会被钉在罪犯当中。所以你知道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虽然在人看来是人所行，那实际上在神看来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一个救恩，是神老早就被人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那这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他们就真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两个犯人钉在他的左边和他的右边。但是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在别人的这样子的残暴的对待之下，也没有在别人这样恶意的去羞辱他的情况下有任何的怨言。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没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或者说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使用他的能力去威吓这些要处死他的人，他也没有使用他的能力去拒绝这些人要处死他，他甚至没有一句反驳的话语，反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到说这是何等大的爱， 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许多人你可以爱你的家人，你可以爱你的朋友，也曾经有人为一些在落在困境中的人献出生命，你可以说这是人的爱，但是这确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愿意为所有的仇敌付上你自己生命的代价，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一个人可以爱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可以甚至可以说他爱自己本国的百姓，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爱任何或者爱他所有的仇敌。那么最近的发生的这个战争，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在中国的两个邻居那么互相之间打起来了，你就看到说这个仇恨其实是他们积攒了几十年或者甚至上百年的那种仇恨。你可以看见特别是相邻的两个人或者是相邻的两个国家，他们这之间的恩怨似乎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无法消弭的，都无法解决的。那么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在80年前的那个二战时候，那个珍珠港的事件当中，当时的日本的舰队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那么当时是杀死了3000多人的性命。那么当时领头的那个航空领队那一名飞行员，你可以说他手上沾满了鲜血。那么当他成为一个战俘的时候，他在战俘营遇到了他的那个同事，那么他的同事告诉他说，他们被抓到战俘营的时候，那些看守他们的士兵，他们其中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虐待他们，反而是恩待他们，给他们正常的饮食，也给他们正常的生活所需。当这些战俘稀奇这些士兵，这些基督徒士兵为什么这样子能够给他们这些正常的待遇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当时这些侵略者他们对待他们的俘虏是非常残忍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俘虏，只要俘虏到了，那么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刑罚就会劈头盖脸的用上，那不管是多残酷的，我们在这里就不做描述。所以他们本身在被俘的时候，他们就身怀恐惧。你知道当初这些日本兵被俘的时候之前，他们是誓死挣扎的，他们甚至有些人去咬那些帮助他们的士兵，去想办法去伤害他们，或者实在不行他们就会自尽。所以当时他们就很稀奇，为什么这些基督徒的士兵能够这样子恩待他们。那么那些士兵当初就是给他们传了福音。那些士兵对他们说，正是因为当年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因为耶稣为他们所做的这一个祷告，就是因为耶稣也是这样的爱了他们，赦免了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对待他们的仇人。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基督徒的士兵能够这样恩待那些杀害他们亲人朋友的这些罪人。那么那个作为航空兵的首领的那个飞行员，他就因为他这些同事的见证，到了后来他也相信了，接受了耶稣。那么那个是在那么在战争结束以后呢，这个人也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我们可以明明的看到说，主耶稣他为我们所成功的人救恩，其实不仅是在当时让人能够悔改，就是在过了这2000多年以后，他的祷告仍然有功效，他的宝血仍然有功效，依然在拯救人，能够使人与神和好。那么我们回到这里，当时的兵丁在做什么呢？当时的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所以你知道说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不但是被钉，他们所有的衣服都被这些兵丁扒下来，并且拿来分。其实正在我们眼中看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被处死的时候，那么一个正常人通常都会嫌弃他的衣服，因为一个死人的衣服不会有人会去稀罕。那不管你这个死人曾经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想人家很多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死人的衣服是很晦气，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法。但是你会看到说，这里为什么兵丁会去研究分他的衣服？那么其实这里说明了两个事。第一个，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那么其实他原来是一个荣耀的王，他与神原来同享神的荣耀，那么他来到地上是为我们成为贫穷，那么甚至他所有的衣物也不过就是 这两件里衣件外衣一件。那么在圣经上我们可以明明的看见，就是这两件衣服都被这些兵丁剥夺了，他实在是为我们的缘故从富足成为贫穷。那么第二件呢，兵丁研究分他的衣服，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神就借着大卫预言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预言是在诗篇的22章的28节。那么早在1000多年以前，大卫就预言了我们的这位救赎主，他替我们受死，然后这些罪人还要分他的衣服。那么不但如此，这些百姓在观看他的时候，官府也嗤笑他，那么不仅是官府也嗤笑他，那些兵丁也戏弄他，然后许多人也在那里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么实在来说，你如果有听说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你知道说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如果真的想要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那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他如果说他不愿意被人挂在十字架上的话，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逮捕他。
其实在他生平当中，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曾经有许多的犹太人想用石头打死他，曾经有许多的犹太人把他围在当中，但他都轻而易举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走出去。所以在他来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他不可以做得到。他的门徒也可以见证说，当初主耶稣在与他们一起的日子里面，耶稣行了何等大的神迹。他可以叫风浪平静，叫海安静下来，他可以让鬼从人的身上出去。那么这些神迹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有能力，他可以不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也有能力，他可以不去承担人的罪，但是他能够救自己，他却不能够救自己。为什么？正如这里所说的，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然后正是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他不能救自己，为着爱人的缘故，也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那如果他救了自己呢？那么我可以这样明明地告诉你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甚至是从亚当以来堕落的人类所有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到神的慈爱，我们不晓得神的公义。那么我们要知道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神是明明公义的，他向人显明他的公义，但是神也是慈爱的，他向人显明他的爱。他的爱如何向人显明呢？就是借着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向人显明。然后百姓、官府和在场的所有的这些不认识他的人都在那里戏弄他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仍然默默无语。百姓戏弄他，其实早在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在我们刚才念的路加福音的18:32，他自己就曾经有这样的预言。他自己预言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那么这个预言即时就应验了。那么他第三日复活也是当时许多人可以为他做见证的。那么光是见证他已经复活的人至少就有500多位。我们接下来看啊，兵丁戏弄他的时候呢，又上前拿醋给他喝。其实你知道说，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当然没法喝水。那么如果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的话呢，你应该是拿水给他喝的。特别是耶稣，他跟那个两个犯人的时间差明显很远，那两个犯人只是当日被带到十字架来处死，而主耶稣是在之前一天晚上就被这些宗教领袖所抓捕，然后到了这一天受难日他又被官府审问。那么直到这个时候他一口水都没有喝过。那么从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开始，一直到这段经文的这个时间开始，其实是大约经历了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两个犯人他只有3个小时没有得喝水或者是什么，但是主耶稣不同， 他是经历了整整一个夜晚，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他真的没有喝到一点水。然后这些兵丁呢是故意要戏弄他，就上前来拿醋给他喝。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兵丁去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要给他 喝醋，但是我们知道醋是不能解渴的，只有水可以。但是稀奇的是，他们拿醋给他喝，恰恰应验了1000多年以前神所做的预言。那个是在诗篇的69:21，那里明明的记载说，当我们的这位救主被处死的时候，那些人把醋给他喝。经文上还说了，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那么苦胆，在马太福音上面有记载，这里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上有记载，当时这些兵丁不仅是拿醋给他喝，那么在这之前还拿苦胆和酒给他喝，给他尝。那么苦胆配酒呢，就是在当时的人认为呢，他就是这个有一个镇痛的作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疼痛，就是那个钉子锥心的那个疼痛是不可能被掩盖的，也是不可能因为这一点点的苦胆和酒就能够让人感受不到的。那么 我自己曾经受过伤，我自己也吃过这个现代人的强力止痛药，那实际上这个骨头里面的疼痛是那个止痛药是没有办法去医治的，也没有办法掩盖的。那个疼痛呢是在里面的深处发出来，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你根本不是什么现代的药物或者说是甚至古代的这些东西能够掩盖掉那个疼痛，而且这个疼痛是持续不断的。但你很稀奇说，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你不管他们是出于恶意也好，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也好，那么这个都在1000多年以前神就接着这些先知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见说，神爱世人不仅仅是在那一个时刻，乃是在几千年以前神就一直爱着我们这些罪人，就是在我们还这样子顶撞背逆他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在我们还得罪神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那么他也时时刻刻地接着这些预言来告诉我们说，他是真的这样子的爱我们，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你看见兵丁拿醋给他喝，但是你可以看见说，在这样的戏弄和在这样子的被人恶意对待的情况下，主耶稣真的一句话一句恶语都没有向人发出，他所给人的是他完全的爱。你可以知道说，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心里面对人的这种的爱是多么的深，多么的长，多么的阔，是我们所无法测量的。这样子的爱是从神而来。以赛亚53:12的后半节也告诉我们，他被勒在罪犯当中的时候，他是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么他不仅仅是为当时钉他的士兵代求，他也是在为那些要处死他的人、讥笑他的人代求，他更是为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这些在新约时代的人代求。 所以我们知道神所爱的不仅仅是犹太人，神所爱的是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包括每一个的罪人。那么这里说他们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他们不晓得也是明明的说明是我们也是不晓得。我们虽然知道自己在做的什么事情，就像这些兵丁一样，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要处死这个人，他们当然知道他们的责任就是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事实上他们也好我们也好，我们却是灵里面死亡的人，我们却是瞎眼的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罪所要招致的审判是何等的沉重，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神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不能够面对神那一个的烈怒，我们不能够面对神那个公义的审判。我们更不知道是自己是将那一位救赎主，那一位最爱我们的人，是我们亲手处死了他。为什么说是我们亲手处死了他？因为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死。他的受死乃是为担当我们众人的罪。这就是为何你我现在可以靠着他的宝血得救的原因。因为不管是在2000多年前还是在2000多年以后，他的救赎他的宝血仍然有功效。是的，他不能救自己，他如果不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如果不流血，我们就不可能有救恩。他所流的血永远都有功效，使信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不但如此，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十字架是主耶稣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事的最高峰，他的受死是救赎性的。那么其实死亡在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来看，我们亲爱的朋友，许多福音朋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或者他们不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会说，如果他是神，他为什么会被钉死？在人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很愚拙的事情，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他既然被处死，他怎么可能救我们？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世人如果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聪明，他们不愿意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那么在神来说，他可以从死亡得生命，他 他可以凭着复活的大能向我们显明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许多人活在世上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喜欢追求一些东西，许多人都有人生追求的目标。我们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呢，他们就很喜欢神迹。那我们也知道，古希腊人以智慧闻名，那么他们追求的是智慧。那么也有人追求哲学、艺术。那么罗马人呢，他们当时罗马人正处在鼎盛时期，他们追求的是权力。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那我们可能要的会好一些。那么现代人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生命，要的是爱情和自由，似乎看来真的很高大上。那么亲爱的朋友，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这一生人生追求的目标在哪里？那么其实不管你要的是生命、爱情还是自由，那么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只有他可以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短暂的生命，100多年可以活，我们觉得很满足了。那么爱呢，其实从人而来的爱都有局限，且不说两个相爱的人互相有恩恩怨怨，那就是生命的终点也会终结你对人的爱。那么自由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活着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没有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个良善的自由。许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会亏欠家人也好，我们是会亏待朋友也好，甚至说我们和邻居之间的矛盾也好，我们知道说我们乃是受我们自己的脾气所影响。那么归根结底来说，我们是受罪的影响。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就在罪的捆绑底下。所以一个人其实他犯罪也好，他发脾气也好，其实是他里面的罪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不知道神的时候，他就没办法逃避这个罪的捆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自由。那么再一次的，我们看见这些人在钉死耶稣的时候，他们还特意的在他上面挂了一个牌子，那么而不是那两个犯人，那两个犯人一个牌子都没有，他们却单独的为耶稣挂了一个牌子。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这个牌子上写着什么？它是用希腊文、罗马文和希伯来文的文字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么你知道说希腊文罗马文就是当时罗马人官方语言是拉丁文，那么希伯来文呢是犹太人的正宗的语言，那么这三种的语言呢是当时最通用也是最官方的文字语言。那么他们用这三种语言来写呢，其实就是要羞辱耶稣，那么让所有的人，包括这些宗教领袖也好，或者是市井小民也好，他们都能够看懂这个牌子所写的是什么意思。那么稀奇的是，他们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那么更稀奇的是，他们原来想羞辱耶稣所挂的这个牌子，却明明的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牌子。这三种语言让当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都看见了说，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信仰中的那位救赎主，就是他们的王。那么对于希腊人来说呢，这位耶稣基督乃是一位智慧的王，在他里面有智慧，乃是他们寻而不得的智慧。那么对于罗马人来说呢，这位耶稣乃是他们的权力之主， 主耶稣曾经明明的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所赐的权柄，你就不能来处置我。所以对于追求权力之上的罗马人来说，他就是那权力之王。虽然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方法明明的就是应验了神要向人所启示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不单是这三种文字，那么至今为止呢，圣经呢已经被翻译成2530多种文字或者是语言，那么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位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当日围绕在这个十字架上来观看这次刑罚的人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当然包括了其中包括了一些主耶稣的门徒，也包括了这些罗马的士兵，当然也包括了要处死他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和犹太人。正如我们现在一样，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有2500多种语言，也就是说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都可以看到了主耶稣当日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幅图画。那么其中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在当日这些围观的人群当中，其中有已经信主的那些不朽的灵魂，那么当然还有许多正在等待着得救的灵魂，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那么当然这个画面当中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那一位人，就是挂在中间的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神给我们看见这样的历史的事实，不是单单让我们所能够被感动一下，也不单单是为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几千年的故事，也不是单单为着让我们看到说他的预言的应验。其实神要求我们是有一个回应，当神他做成他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回应。那么这两个犯人呢，他做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回应。你当然来说你不相信他，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回应。那么其中一个犯人呢，他最终他是悔改了。因为神的审判，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那不管说你对他的这个救恩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么他的这个审判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的。那么那一个不相信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但是他是明明看见耶稣所做的所行的一切事。他的同伴怎么做见证说呢？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你知道说这两个强盗他们其实是同伴，他们是互相知道或者认识的，那么他也知道他们所行的一切不义的事，他也知道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那么当然这两个人都知道，但是他们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你知道说神公义的审判是对着每一个人的。那么当你不做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跟主耶稣说， 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也就是说，虽然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在临死之前的那一刻，他向耶稣能够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向耶稣求，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也就是说，他乃是希望在将来耶稣的国降临的时候呢，神能够纪念他。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盼望说我们的得救而我们的福乐乃是在将来耶稣降临的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今日就得着了。主耶稣在这里明明的说，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也就是说，这个救恩是今日就可以得着的，而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在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或者是在耶稣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享受，乃是我们今日就可以得着。当然了，他失去一个 绝好的人生，他虽然在生命最终的时刻他得救了，但是你从他的一生来看呢，他这一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也经历了许多的罪恶，他自己知道自己曾犯了多大的罪，所以其实他这一生来说呢，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一生，他最终会作为一个强盗被人处死。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能相信和接受耶稣，那么我们这一生就会改变，而不是到我们死的那一刻再改变。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很有必要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存一个侥幸的心理，说是我到最后一刻我们再相信耶稣，我们再接受他。那么首先，你如果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接受耶稣，那么你在之前的你这一生的生命你要如何去过？你还要继续忍受这地上的痛苦？你还要再忍受这地上的罪恶对你的捆绑吗？那么第二点，你怎么知道说你在你信主之前的那一刻，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你生命的最后那一刻是在哪里呢？你的生命会停止在哪里呢？你在那最后一刻，你是否还能够心里明白说我现在就接受耶稣呢？还是说在你生命被突然间夺取的那一刻，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吞吃可吞吃的人。那你不要忘记说，魔鬼撒旦他是那个罪恶的权势之王，他是可以夺取人的性命的。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他为什么是那一位生命之主？你可以看见说，这个世界要么就是伏在罪恶底下，要么就是被主耶稣解救能得着释放的人，你没有中间的选择。所以你如何能确定你可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来选择耶稣？那么这些神所预言的主耶稣，在这个短短的三个小时之中，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大概就是到了从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正午，大约就是三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短短的三个小时之间，你看见神的预言一样不少的应验在了耶稣身上。那么神给我们这些预言呢，是神向我们表明他向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他的救恩也是早早就被我们预备的。既然你知道神的救恩是为我们预备好，他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也当确实的知道神的审判也是不改变的，他也是确实的。神那纯全良善的旨意他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现今我们能够在这新约的时代，我们在这恩典的时代，我们有全备的福音可以听。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追求聪明智慧的人，你就应当做出一个为自己合一的选择。这个选择你不管你是早做也好晚做也好，你在生命终结之前你必然会有一个选择。你也应当思考说，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是否应该及早的去选择这位生命的救主，我们是否会选择相信他，以至于我们不会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招致神的愤怒。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赦免了我们。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打算选择哪一样？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两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的10:42-43，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为我们的福音朋友念一下。使徒行传10:42，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实在是你自己先爱了我们的缘故，我们才知道你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主，我们何等的盼望你自己的爱继续的激励我们，主，你自己的爱也摸着我们当中福音朋友的心，主，让他们能真的看见说你是那一位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的主，你是那一位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你不能救自己的缘故，乃是因为你爱我们，乃是因为你要承担我们的罪的缘故，你为我们付上何等沉重的赎价。主，你得着我们，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主，为着你所成功的救赎，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愿你再一次的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